的第26章第19节和20节这两节，使徒行传26章第19节和20节，我们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来读使徒行传26章19节，雅基波王，好，大家还没找到哈，19节和20节两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来读19节，雅基波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谢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任传道。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再往圣经往前面翻一点哈，就是同样这一章，我们从第九节再开始念，我们从第九节再开始念，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来。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你们那他们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雅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感谢主在赐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一段宝贵的话语。圣经上在箴言书的29章18节那边说到，箴言书29章的18节那边说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有的英文的译本译成说，没有异象民就灭亡，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 没有异象民就灭亡。可见一个没有异象的人生，那个后果是何等的严重。我们华人教会的里面一个有名的出名的传道人叫做滕进辉牧师，他说，一个没有异象的人就没有方向，一个没有方向的人就没有道路，一个没有道路的人就不知道怎样往前走，只能够在旷野漂流。没有意向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人生，是随波逐流的人生。因为意向之所以重要，是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感，有目的感，而且有使命感。所以人生不能没有意向， 人生一定要有意向。让我们一同祈祷。亲爱的主，求主你像赐给保罗的意向那样，也将你属天的意向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就要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主，让我们执守你赐给我们的人生意向，一生行在主的道路当中。谢谢主，求主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论是听得讲的同得造就。谢谢恩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意向，意向这个字中文来讲，顾名思义就是奇异的景象或者奇异的现象，英文翻成 vision， 是指上帝向人显示他自己，或者是指示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可能有的人对意向这个字不太了解，有的人说意向就是目标，但是实际上意向跟目标呢有一点差别啊。意向呢主要是强调是从神而来的那个开启，或者是神来的话语，或者是他指示给我们的事情。目标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目标是自己定的。所以有一些公司行号他们用这个愿景这个字，就是愿意的愿，景象的景啊，有的人写成这个远景，就是遥远的远，景这个景象的景。所以意向跟目标跟愿景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意向都是从神而来的，是从上头而来的。那我们说的目标、愿景、远景都是从人而来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让我们来看一看意向有哪一些的特征。意向有哪一些的特征呢？从神而来的意向，首先大家也可以参考你们的这个周报。首先在意象中有清晰的图像或者声音。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13节到14节，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使徒行传26章13节14节，来，我们来。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这边就看到十三节那边说，使徒保罗看见天上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他可以看见有清晰的图像。十四节又说，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他有清楚的声音。所以在这边有清晰的图像和声音。接下来呢，主耶稣跟保罗的对话当中，保罗也能够清楚的看见并且听见主。在使徒行传16章那边另外的一段的记载很有名的，叫做马其顿人的呼声，有没有？马其顿人的呼声在差传年会的时候，宣教年会的时候常常引用那个经文，就是讲到16章，使徒行传16章的第9到第10节，那边说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看这边也是有清晰的图像和声音，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见。曾经有一位姐妹被神呼召，她要呼召她去神学院进行全时间的装备，但是呢她的父母一点也不同意，因为不 make sense， 觉得这个你思想上通不过。因为这个姐妹呢在一个很好的公司上班，工作很稳定，也有很丰厚的收入啊，各样的福利都很好，而且她这个姐妹当时呢还是单身，她的父母呢好像也有一点觉得知道说，好像这些姐妹去奉献的好像后面都是独身的，都是守独身，很多是守独身的。所以她的父母呢基于各样的考虑就是不同意。但是这个姐妹呢心里面很痛苦， 因为一方面他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意象，得到这个呼召，要去全时间的装备，要出来服侍神。但是圣经上又教导说，第十诫里面教导说，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孝敬父母包括要尊重他的意见。啊，他又想起使徒行传里面讲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哎呀，心里面就很挣扎，到底是要去还是不去呢？他有一天就开着这个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突然之间神就让他看见好像那个云柱和火柱的景象啊。后来他跟我分享，我好羡慕，我都没有看过那个有没有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白天有那个云柱，夜间有火柱。你说我们读的时候都是这样读过去，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好像从画家有画一下哈，哎，但是这个姐妹在那个时候，她就在灵里面仿佛就看见那么一幅清晰的图画，云柱和火柱在前面引导她。哇，她就把车赶快停到马路边上，她就流泪，一边的流泪，一边的感谢主，一边的赞美主。后来神很奇妙的动工啊，他的妈妈就打长途电话来说，哎，你不是说要去念神学吗？你要念神学不是要跟你这个上班的老板要辞职吗？你就要做，你就赶快去做哈，就是早一点就让人家这个老板知道，也好去安排别人，找别的人来做事。哇，哈利路亚，赞美主。后来连他的父亲哦，意见也改变，因为在家里妈妈是做脖子嘛，他是爸爸是头，脖子往这边，头也往这边哈。妈妈就也说服了爸爸，爸爸也打电话来祝福他，说女儿你去念神学，你得到我的祝福，你就去念吧。你看在那个他所得到的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的里面，也是有清晰的图像，有清晰的图像，好像有那个神的声音一样，好像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所以这是意象的第一个的特征，有清晰的图像，或者是有声音。我们来看意象的第二个的特征。第二呢，意象是一种托付，一种任务，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感动。啊，有的时候意象不是用可以听见的声音和这个看得见的景象来向我们显明，它可能是神给你的一个托付，或者是一个任务，或者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感动。好，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6章，我们刚才看到的16节到18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26章16节到18节。好，我们请姐妹念一节，弟兄念一节，好不好？姐妹念16节，弟兄念17节，我们一起念18节。好，来，姐妹。弟兄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一起，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瞎眼前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看16节那边说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等等等，要派你是一个托付，是一个任务。到18节又说我差你，就是我差派你去，又是一个的任务，一个的命令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意象呢，像天上的意象向我们显现，是一种的托付，一种神给我们的感动，一种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和命令啊。比方说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以前做学生的啊，来美国留学做学生，做学生的时候得到很多学生的基督徒和弟兄姐妹们的帮助，有没有？从刚下飞机开始就有弟兄姐妹啊来机场来接我们啊，再到宿舍以后安顿下来，有的是帮我们去找房子，帮我们去采购生活的必需品啊，帮我们选课啊。开学之后呢，我们又好紧张，听不懂记不下笔记，这些弟兄姐妹呢，这些学生基督徒呢就帮助我们啊。考试的时候呢，为我们代祷啊。当我们气馁的时候呢，他来安慰我们 到我们要毕业的时候呢，他帮我们改简历，有没有？介绍工作给我们。等以后呢，我们上班了，我们自己变成基督徒了，因为我们被神的爱得着，我们变成基督徒了。我们上眼往周围一看，哎呀，周围神又把好多的学生带到我们的当中，哦，你这时候就有一个负担，就有一个的感动，好像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托付，要把福音去传给他们。这样子的感动，这样子的一个托付，这样子的一个负担，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的意象。所以意象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是一个托付和任务，或者是一个感动和神给我们的命令。意象还有一个第三个的特点，就是人的生命人生因为从神而来的意象而改变。当你得到了从神那里来属天的意象，你的人生一定就改变了。好，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到好几个的人物，很重要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因为从神而来的意象而改变。有大家会想到谁？从旧约里面想到谁？有一个先知是后来没有先知超过他的是谁？ Moses 哈，摩西，我们刚才讲过，摩西他就看见在那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一到六节那边，摩西就看见一个燃烧的荆棘的意象，那个燃烧的荆棘却不会烧坏，他就看见这个神给他的意象，他就过去，在这个意象的里面，神就呼召他，要差遣他去救这个以色列人他的同胞出埃及。摩西得到了这个意象，他本来是一个口拙舌笨的牧羊人，他整天就对着羊啊，羊咩咩叫呢，他也不用说什么话。后来变得口拙舌笨，因为他做牧羊人做了40年，但是他从神里领受这个意象之后，他的人生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从一个默默无语的牧羊人，成为带领将近20000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那200多万的人呢，这个跟那个吵架，那个有诉讼，都要来他来解决。他变成一个要靠着神来督责他们，来带领众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的领袖。我们纵观摩西的一生，如果他没有看到那个荆棘燃烧的意象，如果他没有从神那里得到那个的托付和那个任务，他的就不会有将来他的使命和他的成就。还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叫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有没有？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那边，以赛亚他本来是在王宫里面做先知的，经历好几个朝代，直到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他就看见了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那个意象。在他看见这个神宝座的意象之前，他至少都骂别人6次，祸灾，你们这些人祸灾祸灾祸灾，嘴唇不洁的人，你们这不洁的人，祸灾祸灾。但是当他看到了在天上的这个神宝座的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就说，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才认识到他自己跟他前面所讲的那些人不洁的人同样的污秽不堪，他自己是祸灾。这个神宝座的意象就让他痛心的悔改，并且愿意接受神的差派。有没有？在第六章八节那边记载说，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没有？常常是在这个差遣年会的时候，差传年会的时候就用这样的经文。你看以赛亚本来都是指责别人祸灾祸灾不洁净，可是当他见到神宝座的意象之后，他改变，他反省，他悔改，他成为一个求主差遣，他成为一个回应神的呼召的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保罗。保罗原来的名字叫扫罗，他是法利赛人，热心律法，他迫害那些那时候刚刚成立的基督的教会，到处去抓人坐牢。正在他这样疯狂的逼迫信徒的时候， 他要去大马色的路上去抓基督徒，神给他这个意象，刚才我们念到了，神的大光照了他，他就扑倒在地，扫罗扑倒在地，但是他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保罗啊。这个扫罗的肉眼瞎了，但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保罗的灵眼就打开了，因为他见到从天上来的这个异象，他的人生就有180度的大转弯，整个的改变过来。好，他从一个积极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了一个为基督至死而忠心的使徒。不但他的生命的改变，凡是接触他的人生命都改变。在第一世纪的里面，神借着他的同工们把整个地中海的世界都福音化了。这是圣经的人物，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了异象之后，我们的人生就有极大的改变。我们华人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宋尚杰博士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美国留学啊，在俄亥俄州那边也拿到博士的这个学位，化工的博士的学位啊。但是呢，当神呼召他，给他从天上来的那个异象，神感动他，给他那个托付，给他那个命令，让他看见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地方有许多的人，他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走到地狱的里面，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当他领受了从天上来的这个异象之后，当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个任务和托付的时候，他就决定啊，当时有很好的公司要给他很高的薪水，让他留在美国工作，他就放弃这个工作，坐船啊，跨越太平洋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当船在太平洋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拿出自己的这个博士的毕业论文，还有当时学校讲给他的一个金钥匙，就把它丢入了太平洋的水中。你看，当一个人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他的人生就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极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一个异象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四个方面来印证，下面的四个方面可以来印证我们这个异象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一，是从我们平常很经常的很恒常的这个读经的里面来了解神的心意。好，不是那个把圣经当作那个魔法书一翻开来那样子的那个方法，有没有？上次这个Paul Little 就有讲过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翻开圣经是由他出去吊死，他觉得这个不太好，再翻开一看说哎，你做的赶快去做吧。不是那样子的读圣经，而是说从惯常的恒常的读经的里面来了解神的心意。我认识的一对的弟兄姐妹，好，我认识的一对的弟兄姐妹，他们呢现在被呼召，这是成立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专门拍摄弟兄姐妹的见证。因为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啊，或者是在生命的成长的里面哈，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在在各样的情况里面，他们神带领他们的走过这样的道路哈，就拍摄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他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好，他们当时呢有一个，在他自己成立这个机构之前呢，他是为另外一个基督教机构去找他来一起同工。好，这个机构呢就向他发出邀请函，哇，他觉得很兴奋啊，神这样给他一个这个全职的侍奉主的机会，他很兴奋啊。但是呢，有三个孩子已经都上学了啊，高中、初中、小学，要换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啊，从东岸要到西岸，气候变化很大，环境要重新来适应，这边要搬房子啊，要卖房子，要搬家等等等等。他就要想呢，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意象呢，他需要印证。他是一个对神的话语很执着的人，天天读经的人啊。那就在那一阵的时候呢，神就让他读圣经哦，神的话就从圣经的里面好像跳出来， 对他直接的说话。好，他说啊，看到生命记就说，你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啊。然后他第二天打开圣经又看，好，诗篇十六篇，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加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哇，他就觉得哦，加美之地，加美之地。第三天又翻开圣经，好，他按照他的读经的计划，以西结书三十四章，我必在美好的牧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哦，再过一天又翻开圣经读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一节，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哇，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所以那一阵呢，他的读圣经的这个生活的里面，神就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印证。好，等到他后来响应神这个意象啊，他就搬去加州。结果呢，等到他买下那个地方的这个房子的时候，才发现在 Triple A 的那个手册的里面，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叫做迦南 Canaan。 哇，他就心里面好欢喜快乐，他就知道说他从东岸搬到西岸，从一个上班的人放弃自己的工作，好，夫妻两个放弃工作，去到这一个基督教机构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是合神的心意。因为他们平常就有惯常的通很长的这样读经的习惯，所以神的话语给他有印证。第二，可以从不断的祷告包括禁食的里面寻求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印证一个意象是不是从神来的呢，第二个方法是可以不断的祷告甚至包括禁食来寻求心里面圣灵给你的感动。在改教时期，马丁路德这个改教的领袖，他在灵命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为了追求心灵的平安和那个救赎，他就像传统的方法一样在修道院里面来苦修。因为当时天主教认为得到神的救恩没有那么容易的，你要刻苦己心啊，不像后来我们知道的是因信称义。所以他刻苦己心，甚至沿街去乞讨，让自己贫穷，让自己低下，让自己谦卑，试着用各种的形式来累积自己的善功，以期达到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功德来换取救恩。但是他仍然感到很痛苦，他觉得自己的身上的罪不能够用这种好的行为来弥补，因为人总是活在一个犯罪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他祷告祷告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有一天他就在祷告中翻开圣经啊，看到罗马人书一章十七节啊，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哇，他看到这一节也是心中欢喜快乐，因为他在祷告中里面就感觉到圣灵向他的那个感动。人称义是因信称义，并不靠着行为。所以他后来就起来传讲这样的道理，甚至把天主教的这个95条的这个错误钉在那个教堂的门上啊。所以是 95 theses， 也神也借着他给他托付这个使命，给他这个意向，让他兴起了基督教的改革。好，从他之后我们就称为基督教或者根正教。所以要印证这个意象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很长的读经，经常的读神的话，第二个的方法就是不断的祷告甚至禁食的祷告寻求圣灵的感动。第三个的方法是可以从以往的人生经历和现在的处境来判断，从以往的人生的经历和现在的处境来判断。我们在有一个小组，我们放了一个《独海重生》的电影哈，他讲的就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人哈，他到美国来，后来打工哈，在他父亲的餐馆里打工，后来呢就生意越做越大，他自己做老板，开了好几家的店，甚至开酒吧等等，好。生意兴隆之后呢，他就 落在喝酒和吸毒的这个恶习的里面。好，那后来神就通过各种方法就带领他和他的太太就信主。他戒毒之后呢，神就感动他，看见在华人的餐馆的里面，很多的人没有时间去教会，他们精神很苦闷啊，工作时间很长，下了班之后就赌博，就吸喝酒吸毒。他看见他们的光景跟他以前一样，他就从他以前的人生的经历和他得救以后得到的释放的里面，他就神就给他一个意象，给他一个托付，就是要将福音传给每一个的中国餐馆。只要有水的地方，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好，神就给他这个托付，这个感动，这个意象，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在餐馆里面的大厨，在餐馆里面的这个 bus boy， 传给这些 waiter 和 waitress 这些服侍生。好，我们可能很多人去中餐馆吃完了，对的，我们跟他说说话，为你祷告就回去，但是神就给他这个托付和意象，要将神的福音传给每一个中餐馆里面的人。也许你是做电脑方面的工作，神可能给你一个托付和意向，是要你在网路上传扬主的福音，或者是帮助各个教会设立他的网站，把讲到的信息、主日学的信息放上去，让那些在中国大陆啊，在甚至在回教地区，他们不能够听到的，不能够像我们有这么好条件的人，让他们从网路上来学习、来培训。也许您是我们中间有生物方面的科学家。啊，神也许给你一个意向，一个感动，一个托付，就是让你去学习研究智慧的设计，让你去找出进化论的问题，让你在这方面为神所用。也许我们当初有的是做教师的啊，现在是做教师的，神给你一个意向啊，是要你成为主日学的老师，成为主日学的老师，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位弟兄姐妹哈，从这边搬去加州的啊，这个弟兄呢，他呢平时就喜欢摄像啊，别人结婚啊，他都很热心帮人家哎照相，结婚啊，还有办各样的baby shower 啊，各种活动，帮人家摄像摄影，很热心助人的啊。他的姐妹呢，原来是中文系的，好，后来来美国呢，就是学了电脑。哎，结果他们这两个人，他们的生活的经历，你看，后来神就给他们一个意象，让感动他们去拍这个信基督徒的见证。哎，这个弟兄呢，本来就是帮别人拍摄、拍照相、录影的，所以呢，他就是得心应手。然后这边呢，拍摄见证的过程呢，都要有采访，要有文字写作，要编辑的工作。哎，他姐妹原来就是学中文的，又有电脑知识，哎呀，这个对他是很简单。你看看，从你过去的人生经历，还有你从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处境，因为当时他们觉得说，有很多教会的里面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个很好的见证，哎呀，听得真是感人。可是呢，就是在他这几个人中间啊，最多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讲一下，别的教会的人听不到哦，甚至中国大陆人听不到，海外的人听不到，所以他们就从他们以往的人生经历和他们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他们就觉得这个呼召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意象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他们一个意象，就是啊，先去到这个基督教的机构学习怎么样帮别人拍摄见证。后来呢，他们自己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也是到各处去发现、去发掘、去拍摄、去记录神在我们人当中所做的那个奇妙的工作，把它拍成见证集，然后放映给许许多多的人，很多人看见都感动，生命就改变。所以他们从他们以往的人生经历和当时所处的处境的里面来判断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意象。第四个方法，我们判断一个意象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呢，就是从属灵的长辈和代祷的同伴的看见来检验。我们有属灵的长辈啊，我们有常常为我们代祷的同伴，我们把我们的情况跟他分享，就让他 让他们来为我们检验，神给我们这个意象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啊？这是检验意象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四个的方法。我们前一阵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直奔标杆》啊，这一本书《直奔标杆》，它的作者是 Rick Warren， 中文翻作华里克哈。他在早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在一个培灵会的里面，基督徒的培灵会里面就决志，他要奉献做这个传道人，啊，在会后呢，有的聚会会后呢，这个讲员就为那些有奉献的人祷告，啊，轮到这个 Rick Warren 上来的时候，啊，这个讲员就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感觉到圣灵呢，给他一个开启，啊，就告诉这个 Rick Warren 说。所以你神要借着你建立教会，你这教会的人数会倍增，求主的加添你的力量啊！神就给这个 Rick Warren 这样子的一个托付，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后来他奉献到神学院去念书啊，就为将来牧会做准备。快要毕业的时候呢，他就选到了一个适合职堂的一个地方，就在那边建立教会啊。神让他很敏锐的这个观察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还有这个教会人来的人往哈。他从呢这个从五个人开始，就是一个家庭开始，在三年之内成长到15000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你看他自己有奉献的心智，要为主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他就得到这个意向，就得到这个讲员的印证。因为这个讲员是他属灵的长辈啊，也是他代祷的同工，所以他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意象，他就得到这个属灵长辈和代祷同伴的印证。这是四个的方法，我们判断一个的意象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一，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了解神的心意；第二，就是从不断的祷告的里面来寻求圣灵的感动；第三，是从我们以往的人生经历和你当时所处的环境来判断；第四，就是通过你的属灵的长辈和代祷的同伴来给你验证，来检验。下面我们来看意象的实现。意象的实现，当神呼召我们给我们意象的时候，他也同时承诺他会供应你一切的所需，达成神的意向。那是神所要做的，神所负责的。他既给你意向，他就帮助你完成。但是从我们人而来，要注意三个的方面。从我们人呢，要注意哪三个的方面呢？一个是起点，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终点。我们人在若是在这三个的方面上来努力，就能实现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在起点的上面，就是在小事上要有忠心，小事上要有忠心。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意象都是从神给我们的，意象都是神主动给我们的。神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就给我们意象，所以我们对神要保持敏锐的心，否则很容易错过意象，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9，帖撒罗尼迦前书5:19那边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加拉太书5:16那边又说到，加拉太书5:16说，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向我们心里说话的时候，常常是用很微小的声音，我们常常容易错过，常常容易错过啊！有一次，有个先生回到家，看到太太在那边忙家务，他就说：“哎，太太，我回来了。”他太太背对他嘛，哈，好像没有听见，没有动静，他又走近一半说：“嘿，太太，我回来了。”好像看到他太太还是没有动，还在那忙，他又走到他跟前。太太，我回来了。好像还没动力，他最后拍他说：“哎，我回来了。”他太太说：“我听到了，我已经回答你4次了。”所以是谁的耳朵不好？这个先生的耳朵不好啊。 神向我们说话也是一样，神开始给我们一个很小的感动，但是我们常常可以把他的这个感动的火花给他熄灭啊。在这个起点的上面，你一定要小事上要有忠心，小事上要忠心。有一个弟兄叫做杜孝慈，这是中文翻译的哈，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啊。他当时呢是在做中学的老师，并且做爱尔兰万国儿童布道团的总干事。这个万国儿童布道团大家可能有所知道哈，在福音营里面，甚至最新福音营，他们就是帮着弟兄姐妹照顾那些孩子的，给他们有讲圣经故事，有游戏，最后面还有会那个表演啊。在真爱医生也他们也来帮忙，这是一个呢全球性的基督教的机构，他们就是专门向儿童们传福音啊，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脚步也不偏离。好，他们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杜孝慈弟兄呢，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在爱尔兰，他一边是做老师，一边又做这个万国儿童布道团的总干事啊。他每一天早上呢，他就会坐公共汽车，就是这个 bus 去到他学校教书啊。那有一天呢，他坐巴士的时候呢，就看见窗外呢有一个吉普赛人的营地，吉普赛人 Gypsy 哈，这些人的营地，他们吉普赛人呢是到处迁移的人，他们从哪里来的，我们是历史上不太容易考证，就是他们的习惯就是到处迁移，到处就是营地啊。他看了这个营地里面有好多儿童在那边玩耍，但是儿童都很脏，因为他们都弄得脏兮兮的，在泥巴里玩啊，那脸啊身上都很脏啊。但是就在那时候，神给他一个的意象，好，神给他那个感动呢，就是要向这些吉普赛人的儿童传福音，因为他看到说，当时爱尔兰这个地方的当时这些他们自己民族的人，都的小孩都有地方去上教堂，但是这些居无定所的吉普赛人，尤其是那些儿童在地上里面玩，在泥巴里面打滚的这些人，没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因为坐的这个 bus 经过这个地方，他就神给他这个意象，要向他传福音。可是他心里面很不愿意，因为他是爱尔兰人，要向这些吉普赛人传福音，他就找了很多借口跟神犯交涉。我是堂堂的中学老师的，这些被我们看都是我们看不上的人呢、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这些人说，好，不讲了，不多讲了，就犯罪啊。但是呢，他心里面那个感动，神给他的那个意象抓住他不放过他。第二天又经过那边，又看见那些儿童在玩啊，他是很烦，我不坐这边，我坐这边啊，又拿出报纸来看，拿出书来看。可是神的圣灵呢，还是跟他那个很小的声音，你要去传福音给这些吉普赛的儿童，你要去传福音，因为你是万国儿童布道团的总干事，你对儿童有负担，我就已经把这些儿童放在你的边上，你为什么不去向他们传福音？哇，他有一天实在是熬不过神，说好好好，等下午哈我就去。但是呢，因为很少接触这些吉普赛人，心里面很发毛啊，他就说买一些糖果啦，买一些小礼物啊，哈，带着去啊。到了营地呢，就跟那个他们的这个负责的吉普赛人说，哎，我来给你们儿童传福音，心里还很胆怯啊。没想到这个营地的负责人呢、马上用高音喇叭说，所有的儿童请来到这个大门口这边啊，有某某某这个杜孝慈先生来给你们传福音。好，孩子们一看，又有糖果，又有礼物，又有玩具，哇，都冲过来，哇，他就在那边跟他们玩在一起。结果看到这些吉普赛的儿童也很可爱，虽然脸脏一点，手脏一点，好，但是看见他们的眼睛的时候，那个纯洁的眼睛，那个有神的形象、荣美形象的这些孩子，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二天早上，他心里好欢喜快乐，又坐 bus 要经过那个营地。这个时候他不是坐到这边，他是坐到这边，一直在那边等待，翘首一望，哎，路过的时候，那个营地整个就已经搬迁了。哇，他心里面就好感恩，说：“哎呀，主，真是谢谢你，你那一天给我这个意向，要传福音给这些吉普赛的儿童， 我真是顺服了你的这个意向，我真的没有消灭你那个感动，让我把福音传给了他们。后来过了好几个月，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办公室的时候，也碰到一群的吉普赛的这个儿童，结果就是那些迁移到别的地方的儿童，那些的有几个孩子还认得他，他们还交谈，还记得说，这些儿童还记得说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他还测验他们有没有记得，结果他们都还记得，他心里面就再一次的感恩，因为他在这个小事的上面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神给他的意象先是从一个小小的开始，他顺服在这个起点上，在这个小事上要有忠心。所以在意象的起点，在小事上要忠心，然后在这一路的过程的中间，我们要有信心，因为在意象的实现的过程的里面有各样的难处，若是没有信心，一定这条路走不下去，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这个杜弟兄和他的太太啊，山迪，后来呢，因为他们的事工蒙神的祝福，在爱尔兰的这个事工啊，众人都能看见荣耀主的名。后来在1964年的时候，他们就神就抬举他们啊，他们就成为万国儿童布道团在整个欧洲的总干事。他们原来只不过是在爱尔兰那个小地方的总干事，后来神就高举他们啊，作为欧洲的整个的总干事，所以他们就感觉到啊，要建立一个这个欧洲的一个总部。当时这个机构还是比较初创的时期，比较粗糙，也没有一个总部。在欧洲有几十个的国家，他们的工作怎么互相的联络？怎么办大型的营会来服侍这些儿童呢？他们就感动说，从神那边有一个意向，将来呢，他们要建立一个总部，在欧洲建立一个万国儿童布道团的总部。好，他们就祷告，神呢后来赐给他们的意向是啊，一个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好，他们就打开欧洲地图，找到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呢？好，哎，这个国家法国，哎不对，哎，这个国家又不对，这个国家不对。后来一看，哎，中间瑞士，瑞士人啊，瑞士。好，可是瑞士又上哪里找呢？他们又继续的寻求神啊，通过三年的时间，他们找了三年的时间，哦，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在一座的山上，3000尺高的山上，那边有神为他们预备了5栋的大楼，大的楼和小的楼，超过60个房间，非常合适的一个营地啊，哦，非常营地。当这个杜弟兄和他的太太还有秘书们去看的时候，一眼就知道，哎呀，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神在意象里面要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总部。万国儿童布道团在欧洲的总部啊，可是他们马上面临巨大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5栋的楼总价150万美元。你知道服侍儿童，服侍这些儿童，儿童没有什么赚钱，他们没有什么奉献，他们的经费从哪里来？光是童工们的生活的费用，还有各种交通的费用，还有这150万美元的这样子的场地的费用，他们从哪里来？当时看的时候，那些房子有些窗户破了，有些水管又不能用了，修这些要花多少钱？怎么去在瑞士？他们是外国的人，要在那边要建立，要有各样的联络的工作，怎么样去要去招考这些童工们？各种的问题困扰着他们，但是每一个的难题神都给他解决了方法。他们在每一项的事工中都是凭着对神的信心走过啊。后来呢，神就给他们足够的资金，给他们足够的人力，给他们足够的财力啊，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并且装修好，并且成为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万国儿童布道团在欧洲的总部。所以欧洲那几十个国家他们的童工常常可以来到这边啊，退休讨论在各个国家怎么样更好的奥律起，更好的接触到这些儿童，将福音传给他们。在意向的实现的这一路上都要有信心。 在对意象的终点、对目标还有一个专心。在腓立比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只有一件事，他只有一件事，他的眼睛专注在那个终点，在那个目标。所以在起点的上面要忠心，在小事上就要忠心，在整个的过程要凭着信心，在这个终点的上面你要有专心一致的专心，要专心。好，这个杜弟兄呢，他曾经呢在他这个万国布道团的侍奉的里面曾经获到两次的邀请。一次呢是邀请他做万国儿童布道团全球的总裁。你看他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州，欧洲，现在要变成全球的总裁。哇，他感到真的是很光荣，很想答应。另外一次是别人邀请他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哇，做高等神学院的院长。还有一次呢是别人邀请他做著名的企业家的总裁，哦，变成是 CEO 这样。但是每一次呢他都是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确定神给他的意向，明白神的旨意。神给他的意向是留在欧洲那边服侍这些儿童，不让他去做全球的总裁，不让他去做神学院的院长，不让他去做那个著名企业的欧洲的 CEO。 他每次都是目标专一，在那个终点的上面都是专心致志，都不放弃。就像保罗所讲的，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就是持守神赐给他的意向。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说，哎，我都没有什么意向。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耳朵不太灵光，神早都在小事的上面给我们显明他的意向、他的托付、他的任务、他的感动。所以我们在小事上就要忠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顺着圣灵而行。当我们从神那边领受了意向啊，也许是做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许是做家庭主妇啊，做一个代祷者，为自己的孩子不懈的代祷，为自己的先生不懈的代祷。也许你是领受了，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宣教的意向，你要到中国大陆去将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不论是怎样的意向，在这个一路的上面你都要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不要因为有一些挫折，不要因为有一些拦阻你就失去你的信心。在人家终点的上面，你要把你的目标专注在神的意向上面，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你对旁边的让你打岔的你都不去想，你都不去行，只有一件事，照着神的意向直奔，你就必能达成神所赐给你的意向。让我们来快快的复习一下人生的意向，有这几个的特点。在意向的里面有清晰的图像或者声音，在意向的里面它是一个托付、一个的任务或者是一个的感动。再一个特征是因为从神而来的意向能将我们的人生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意向是从神而来的呢？可以从神的话语来印证，可以从不断的祷告的里面来寻求圣灵的感动，可以从属灵的长辈、代祷的同伴来看见。我们可以从以往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和现在所处的处境的里面来印证。另外，如果要实现我们人生的意向，我们在起点的时候，在小事的事上面就要忠心，在一路的实现的过程里面要有信心，对终点还要加上 专心，只有一件事，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主是我万有，成为我意象。请大家起立。和奉献来献上我们的祈祷。
你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你的爱是我们的安息，你也应许做我们的磐石和保障。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能使我们感谢和厚重？但我们每个人都能存一颗敏锐的心，不消灭你所赐给我们的感动，能有一个清晰的意向，完全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阿门。
我们的国家正在你面前败下大罪，以至于经济上遭到重创，这是我们的国家所配的，你所行的全然不足。但愿这个国家从总统到平民都能借着这样的击打反省自己，真正做到行公义、报怜悯，除去骄傲的贪婪，在你面前谦卑下
来。
也但愿那些愿意依靠你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你的保守，因你应许他们从水里经过，水并不淹没他们；他们的火里经过，也并不烧伤他们。因为那些从来不认识你的人，能借这样的事情来认识你，知道你是独一的、至高的、公义的、掌管一切的神，也因为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无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个人，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你求你的怜悯和恩惠再次多多的引导他们。主啊，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求你感动弟兄姊妹多多的思想你的慈爱和怜悯，也多多的思想你的诚实、正直与公义。你仍然做主的王，你永远配得我们的上。弟兄姊妹身体上、生活中有需要的，求你的怜悯和恩典多多的添加给他们。你曾经保守恩待了弟兄姊妹，也求你按你永不改变的应许，继续保守恩待他们。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你求主你自己来洁净和赦免。你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圣徒同在。愿主你赐下人生的意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有方向、有目的、有目标、有使命，我们就要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恩主这样赐福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